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姊妹读第二节，用这种起录的方式来读。都翻到了吗？诗篇139篇。好，弟兄先请，预备，请。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安守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
往哪里去？我必与你
同行。我往哪里逃？我必与你同行。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星辰的翅膀，飞到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就说，黑暗必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填落。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长长。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了。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十九。
你必要杀无恶的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你看看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
我恨恶你
们，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们，我岂不憎恶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人复活的日子。我们理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纪念耶稣基督，你从死里为我们而复活，将来你也必定带领我们复活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这群卑微的孩子，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得的造就和改变。主啊，谢谢你，求圣灵你从始至终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长进。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诗篇139篇。诗篇呢，早期的时候是希伯来圣诗，是用唱的方式的。那么因为以色列被掳亡国了之后呢，这些诗篇他们的旋律就已经失传了， 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读而没有办法拿到以前的那一些旋律来唱。那么我们来看诗篇呢，常常是诗人他们对于神的经历和认识，也是他们经历神之后的那一些心得。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诗人是在风花雪月里面去领受去认识神的，他们常常是在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甚至的话在被人冤屈被人逼迫当中，他们所写下来的这些求告神的诗歌。同时呢，诗篇也是人向神求告的一些祷告文。那么我们来看诗篇139篇呢，它是一个极个人的祷告。常常呢我们不知道常常也许我们很喜欢读诗篇23篇，但是我感从139篇里面感受到大卫他能够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想跟他的这一个对神的认识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认识神，我们就透过大卫他对于神的认识怎么样的去影响他的生活，怎么样去影响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这一篇诗篇的背景呢，就有解经家说，当时大卫是被恶人逼迫，被恶人陷害，然后他内心对神的一个求告。诗篇比较少用于主日讲道，那么为什么我今天有感动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诗篇139篇？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去汉堡坐在火车上的时候，然后火车停了下来，然后听到的消息是什么呢？前一辆火车因为有人卧轨自杀，所以需要停下来处理这些这一个事故。当火车在停的那个时候，我的里面就觉得很难受。这时候我也想起了在国内的时候，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研究生，他跟我说在他所在的大学里面每一年都有大学生自杀，每一年都有大学生自杀。我们再从新闻当中，从网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自杀。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他们这些人他们所面对他们生活当中的迷茫，面对他们生活当中的曲折和绝望，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所以他们选择逃避，用自杀来逃避。而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如果要是我们没有每一天去学习认识神，我们很可能我们在每一天面对同样的生活，面对同样的人，面对同样的事，面对同样的环境，有时候也许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也会感受到有迷茫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也许会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透过大卫所写的这诗篇139篇，我们一同来看神对于大卫的影响，神在他的生活当中，在大卫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带领他。短短的这24节经文里面，大卫他用我字来提他自己，提了48次。那么大卫用你来称呼神，提到神的时候有33次。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大卫提他自己这么多，提神比他要少呢？大卫他并不是高举神，他并不是高举他自己，他是高举神。那么我们来看大卫他为什么提这么多次他自己，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真真实实的去经历神，去认识神。 所以他高举的是在他生活当中他经历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神，所以他的这个经历也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勉励。大卫他求告神，他为什么能够在困境当中他没有去求人的帮助，他求告神，因为他认识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而且他是亲身的去经历神的伟大。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来说我们的言语很有限，以至于我们称呼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说只能用伟大这个词，因为我们太受局限了，我们受言语的局限。但是在这短短的24节经文里面呢，大卫他就写到他对神的认识，他认识到神有四个属性，当然神远远不只有四个属性。那么在这短短的24节经文里面呢，大卫认识到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和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一同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心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的。耶和华，我舌头上
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在这里所提到的神对他的认识，这个认识在原文当中呢有一个很深的一种意思。这个认识呢它是一种就像夫妻之间的没有隔阂的那种认识和接纳，而且是一种充满爱的一种认识。大卫很清楚神认识他，大卫也认识神。那么在当代译本里面翻译第二节中甚至他翻译说，神啊，你哪怕你是在远处你也知道我的每一个意念。意念呢常常可以指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决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坦
白的说，如果要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心里面的每一个意念和想法，如果要是神像放电影一样放出来，可能也许我们有一些无地自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的每一个想法不一定都是圣洁的，因为先知耶利米书他就曾经说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就是神当他鉴察人的内心之后，他给人的内心的一个评价。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今天很多的离婚常常是因为没有办法爱那个真实的对方，所以选择离婚，因为没有爱了。早几年的时候曾经在国内有一个报道说，第一次中国离婚率超过了结婚率，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2013年。所以我们就看到，就说当人他没有办法去接纳，他没有办法去爱的时候，他选择离开。可是我们的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他看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怎么样的诡诈，有怎么样的算计，有怎么样的邪情，甚至有怎么样的私欲，但是神他没有嫌弃我们。我们试问一下我们自己，如果要是你知道对方是一个很卑鄙的人，你还会去跟他做朋友吗？你还会去跟他做知己吗？去，不会跟他去做知己的，对吧？我们甚至就说，不要说，我们就甚至选择远离，我们不要说去爱他，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可是神当他看到我们的内心的一切的时候，他选择，他仍然做一个决定，他仍然是选择爱我们，接纳我们。所以耶稣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决定为我们死，他就是这样爱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人，我听到有些人说，当我变得好一点了，我再来信耶稣，当我变得好一些了，我善良一点了，我再来信耶稣。其实我们大可不需要等待，因为神他看见我们每个人的本相，他是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来爱我们。我们的本相怎样的丑陋，我们的本相怎样的污秽，我们的思想有怎样的邪恶，神他仍然做一个决定，选择爱我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不会因为我们这个人什么的坏而减少他对我们的爱。曾经写过一本书《标杆人生》，它的作者是华里克牧师。那么这个华里克牧师呢，他在他的孩子，哦，对不起啊，因为我感冒也刚刚才好，所以嗓子有时候还是需要疏通一下。那么这位华里克牧师呢，他就说当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经常做一件事情，他会去观看他的孩子酣睡的那个样子。当他在看他孩子酣睡的那个样子，他完全的忘记了白天这些孩子怎么的捣蛋，怎么样的给他添麻烦，甚至有时候写的东西呢，被他的孩子可能就会搞得乱七八糟。当他在看他的孩子酣睡的时候，他是一种享受，他就想到，哎呀，原来他是这么的爱他的孩子，他觉得很温暖。然后他就，这位华里克牧师他就想到，其实神常常也是这么用一种爱的关注来看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神不是那种恶狠狠的一种像检察官一样的去审视我们的一言一行，他是一种充满了一种爱的关注，就像华里克牧师他对他的孩子的那一种关注。我不知道当有时候我在看小孩子的时候，他完全不理会你，他自己在那里玩，然后他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可是的话你就很享受。哪怕有时候你看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你都觉得是很温暖很温馨，你不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其实神对我们的鉴察，对我们的认识也是如此。我们读到说，哪怕是我行路，我躺卧，我坐下，这些很私人化的这些举动，常常没有人去留意你怎么坐下来，常常没有人去留意你走路是怎么样子的，但是神留意。神他就用一种充满爱，充满欣赏，充满观赏的一种态度，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你在走路的时候，也许没有人关注你，但是神会关注你。他是一种充满了爱，充满了欣赏，哦，当他在看你的时候，他里面涌出来的就是爱。他没有办法止住他对我们的爱。特别是还有一个上帝还有一个举动，他是说在我的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这是大卫感受到的。那么按手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按手代表着一种保护，一种爱的引领。按手呢也代表着赐力量，按手也代表着祝福。按手呢同时还有一个举动，就是说当神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也代表着你是属于他的，你是一种属于他的一种爱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给我们，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给我们的就是一种很美的一种关注，很美的一种保护。可是 我们常常也许我们没有去留意。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孤单，但是我们在这孤单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留意，神一直都在看着我们，神一直都在以爱的目光在关注着我们。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也不是单身一个人在这世上的。所以当大卫有这样的经历了之后呢，他说这样的知识是 我不能测度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大卫对于神的认识，当他有这样子的一种看见，一种认知的时候，他完全的震撼。大卫也没有想到，哦，我睡觉的时候居然神都这么欣赏我。其实神也同样欣赏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他是拣选的孩子，哪怕是还没有认识他的那些人，神也渴慕以爱去引导和关注着他们。我们再来看，在圣经当中，我们有一句经文我很喜欢，就是在希伯来书的4:16中说，因为有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就是为了要得他的连续，要得他的安慰，也要得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是选择像大卫一样让神来介入我们的生活，还是选择拒绝神啊，你不要介入我的生活，你不要介入我的决定。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是惧怕神，我们不想神来引领我们的生活。可是当我们在像大卫在他的人生里面，在他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去认识神，积累起来了之后，他完全不一样。他很享受神给他的这种按手，在他的前后环绕对他的一种引领。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神很渴慕引领我们，很渴慕介入我们的生活，很渴慕介入我们行走，我们躺卧，我们都有一个看见，就是神很渴慕与我们有交谈，很渴慕与我们有交流。曾经有一位弟兄，劳伦斯弟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他的书，他的书叫《神与神同在》。这本书呢，很多人从中受益。那么劳伦斯弟兄呢，他是一位法国人，他非常的渴慕认识神，所以他呢就在1649年，很早了啊，在1649年他就进入了巴黎的一所修道院。那么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呢，他的属灵指导就给他一些书籍介绍，他就看一些祷告的书籍，但是他就把这些书推在一边。他说，如果要是我不认识这位听我祷告的神，这些东西对我是没有益处的。他相信劳伦斯弟兄，他就相信神会启示他自己，所以他花很长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他相信他当他跪下来的时候，他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他满心的相信神的同在，所以他就很长时间的安静和敬拜。但是这位劳伦斯弟兄，他也同样在修道院里面是有工作的，他被分配到厨房去工作。那么按着他的天性来说，他最讨厌的就是厨房，他很不愿意做厨房的事情。可是呢，他为了爱神的缘故，他愿意顺服，所以他就在厨房里面工作。他相信神的同在，他相信神的无所不在，他像大卫一样，他相信神的无所不在，神一直都在关注着他，因为他相信神就住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他随时随地都以一个很简单以一个爱的态度跟神交谈。如果也许不明白的人也许以为他是在自言自语，或者是他在心里面默默地在跟神对话，或者有时候呢，当他周围没人的时候，也许他就会跟神的交谈，他就会说出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么劳伦斯弟兄他就是在他那个厨房的工作当中去操练与神同在，到最后他很享受神的这一个奇妙的同在，他就感受到，他说我在厨房里面工作和我在圣餐桌前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一样的享受到神神圣的同在。哦，这一个恩典真的是很奇妙，这个恩典也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许我们都没有都不一定像劳伦斯弟兄那样子是在厨房里面工作，也许我们面对着每一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也许我们当中也还有学生，对吧？我们也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做父母的，我们要照顾孩子，要照顾家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劳伦斯弟兄一样时刻的享受神无所不在的恩典，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恩典，神在我们睡觉，我们行路，我们躺卧，他一直都在以一种爱的关注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是享受呢，还是拒绝神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往下看，七到十二节经文，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无所不在，我们也看到神对大卫的总不离不弃。我觉得这一个经文真的是写得非常的美。大卫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使你不见，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哎，大卫他那么的认识神的无所不在，可是大卫他为什么会逃避神呢？为什么会躲避神呢？因为罪。大卫也曾经因为犯罪而躲避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在诗篇32篇里面，大卫他就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这就是大卫他内心里面的一个黑暗的光景，这就是他在罪当中他要逃避神，所以他说我要逃避，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呢？大卫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要躲避神的面，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要躲避神的面。那么神却以爱来挽回他，大卫他就接着说道，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藏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就是大卫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躲避神，到最后他发现他无法躲避，他只好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神的赦免。当他在经历神的这个赦免的恩典了之后，他就说黑暗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你，见不到我，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这样的做这样的拦阻。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约拿也曾经逃避过神，对吗？但是他也逃不出神的手。那么以利亚呢，他也曾经逃跑过，他要逃跑耶洗别的追杀。那么耶洗别是没追上他，可是神追上以利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原因，当我们因为罪或者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我们要躲避神的时候，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就提醒我们是没有办法躲避神的，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遮盖我们，使神看不见。这也是神一个无所不在，他给我们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祝福。曾经有一个姐妹，她有机会，很多年前了，大概二十多年前了，曾经有一个姐妹，她有机会要去美国发展，但是她隐隐约约地感受到神的拦阻。可是呢，她不甘心，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能够好不容易有一个到美国发展的机会，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他说，我不会拒绝这个机会，我不会拒绝这个去美国发展的机会。可是呢，他里面他要感受到神似乎要拦阻这一个起行。当他祷告了之后，他说，神啊，我不会去拒绝这个机会，但是的话呢，我把这件事情也只能交给你，因为我感受到你的不允许。到最后呢，神就用各种的方式拦阻了这位姐妹到美国去发展。但是这一个姐妹呢，很年轻啊，才二十出头嘛，所以的话呢，她就有一些对神埋怨，她就选择，神啊，我不理你，我不跟你说话，就像赌气的小孩子一样。但是她已经一直有读圣经的习惯。到最后呢，他就说，我就读圣经，可是我不跟你说话。他就跟神犟了半年。真的，我觉得这个姐妹是挺拗的一个人哦。他就躲避神半年。那么有一天晚上，他读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光景，他的心里面忽然像地震一样，他的心里面就涌出一句话，他说，耶稣也是为你而钉在十字架上的。他这时候就完全的被神的爱所笼罩，他就在神的面前崩溃了，彻底的在神的面前大哭起来。他就在神的面前一再的在倾诉他里面的苦，因为这半年可以说憋得很慌啊。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姐妹呢，她也是没有逃过神给她的没有逃过神的手，神给她的引领。所以从那一个时候，这位姐妹学会啊，当她遇到拦阻的事情，她就充满了感恩。她说，因为神肯定有她的美意，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子会去跟神赌气。所以我们从这些人的见证里面，我们也可以，包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都可以学到神的无所不在的这个恩典，他会把我们挽回来。甚至在创世纪一章二到三节里面也说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黑暗是奈何不了神的。我们在这地上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也许是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会看见有邪恶的势力，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人的罪，我们似乎好像我们的信心软弱了，我们看不见神。但是神借着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就这么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说不管是邪恶的势力还是人的罪，都没有办法拦阻神对人爱的寻找，神对人爱的追求。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人生的低谷里面，对吧？那么雅各也曾经有过一个人生的低谷的时候，那么雅各他为了躲避他哥哥的追杀，他就借口怎么样呢？到舅舅家里面娶妻。然后他在去哈兰的路上呢，他的人生也是一个低谷，因为他骗了父亲得了长子的祝福，哥哥想要杀他，他的父亲也埋怨他，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享受他母亲给他的宠爱，他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安地回到家里面。那么而且他过惯了那个衣食无忧的这种安逸的生活，可是他现在他要行走在荒郊野外，他要去到他舅舅家里面，他就是在这种人生低谷里面，他风餐露宿的时候，而且心里面七上八下，前途也未知。他就在伯特利用一块石头来当作枕头睡觉的时候，神却在梦中向他显现。那么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很惧怕，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都是一个这么罪有应得的人呢、啊，我们家里面的人都拒绝我，我们家里的人都要追杀我，我家里面的人都不喜欢我的时候，可是神你居然还向我显现，而且你不但只向我显现，你还要跟我立约，你还要祝福我。所以这个是雅各在他人生的低谷里面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因为连他自己他都觉得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挺不招人喜欢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挺自私的人，其实他也有这样对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他也知道他自己的错的，但是他没有想到神居然也按着他的本相完全的接纳他，甚至在他这个人生的低谷里面他能够享受到神给他的祝福和给他的爱。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人生的低谷里面的时候，希望雅各的经历、大卫的经历，还有很多，还有包括那一个姐妹的经历，都能够成为我们享受神的祝福，因为神一直都在以爱来寻找我们。我们再来看十三到十八节，那么这几节经文呢，是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是我蒙召的经文，我对这几节经文也是有很深的感受啊。十三节到十八节中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护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体质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为什么说我特别的对这几处经文很有感触呢？因为当我还在母腹的那一年，刚好是计划生育的时候，那么我的妈妈呢，她就跟我说，她说怀我的哥哥姐姐的时候都没有像怀我的那个时候那么辛苦，她吃不下睡不着，然后的话呢就像得了重病一样，因为她是打篮球的，所以的话呢她身体很健康，她从来没有说像怀我的时候那样子像生了重病一样 他就每天都只能躺在床上，就
躺了三个多月。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时候计划生育的人就找上门了，找我妈妈，他说要我妈妈去响应国家的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要去做流产。而这时候我妈妈因为辛苦了三个多月，她也实在的觉得很痛苦啊，她也选择放弃。所以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些人呢，就把我妈妈送到医院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医生看见我妈妈那个已经瘦得皮包骨，而且病殃殃，头也不梳，脸也不洗，你想想看，三个多月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是，可能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了。然后医生就不敢给我的妈妈做流产手术，他说万一我妈妈死了怎么办？怎么向我爸爸交代？因为当时我的爸爸出差在外地哦，所以他就跟我的妈妈说，他说我不敢给你做手术，如果你要是能把这孩子生下来，那也算是这孩子的命大。因为以他医生的这种观察来说，很可能也许我妈妈生不下我，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就这么夭折了。所以我就是在一个毫无能力保护我自己的情况之下，在母腹当中，神就借着医生不敢做手术的这个手啊，就没有把我拿掉。我就这么出生到了这个世上。如果要是当时医生做手术今天的话呢，站在这里的就不是我了，对吧？啊，所以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当我的妈妈跟我说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我马上就打开诗篇这个139篇读，我里面完全的被神的爱融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存在这个地上，我们出生在这地上，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和计划。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么当我长大了之后，神又在我的里面兴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揪得我睡不着，然后以致我就开始要来认识这位耶稣，然后我就接受耶稣，到最后我就走上了回应神呼召的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有神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大卫他就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一个话语就说，大卫他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当大卫还没有出生之时，神就已经在大卫的身上命定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命定大卫要给他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预备大卫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且大卫真实的也在他后来的他人生的经历里面写下了非常多对神的感受，对神的经历，在诗篇当中比比皆是的，对吧？所以我们就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活在这地上，我们也同样有神的旨意和计划。我们有没有去问神啊，我为什么活在这地上？我的出生你有什么样的美意在我的身上？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跟神去求问的。我也这么求问过神，因为当我听到我妈妈把我生下来的这个经历是从不可能到成为可能当中的时候，我也在求问神，我说神啊，我应该怎么样活在这地上？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使命和呼召？所以当我听到神呼召我要出来服侍他的时候，我当时一直推辞，我说神啊，我不配，我觉得我有很多的不足，我有很多的缺点，我这人常常很自私，我就觉得我看到我的缺点有一箩筐。但是当我在读这经文的时候，我从大卫的身上我就看到，其实当我们还没有出生在这地上，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真实的本相神都已经看见了，但是我们的真实并 不能够改变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真实的丑陋也不会减少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这是他的决定，他就决定完全的爱我们。所以耶稣他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没有说当你变好一点我再为你钉十字架。耶稣是在我们每个人还在犯罪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很美的恩典。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工作，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轨迹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特别的使命和呼召。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当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定下来了，而且他给我们身上那美好的旨意和呼召会写在他的册上。可是我们有否让神来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去求问说，神啊，我当如何活在这地上？你今天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你今天给我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我们生活的轨迹里面去求问神的。曾经有一位圣经老师，他就这样鼓励我们，他说神每一天都会向人说话，神每一天都会向我们说话，他会透过我们每一天读的经文切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处境、我们的需要以及我们的出路，会引导我们活在他的旨意当中。但是很遗憾，也许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是天天去读圣经，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是拒绝神天天向我们说话。可能也许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会去跟人聊天，我们会去浏览视频，但是我们就是拒绝神向我们每天的说话。所以这需要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的。这位圣经老师他就鼓励我们，他说我们每一天打开圣经之前，我们都应该有一种渴慕，神啊，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当我们保持这样的渴慕的时候，我们读的圣经会不一样。我们读的圣经不是白纸黑字，我们读的圣经会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读的圣经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历历在目的。我们读到的是位真实的神，是位渴慕活在我们行事为人，哪怕是我们在餐桌的时候，我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在独处的时候，我们躺卧睡觉的时候，神都渴慕与我们说话。曾经有一位解经家，他就说，他说摩西跟神的那个关系是值得我们去羡慕的。他说，哪怕是摩西有时候他要到营中去办事，然后他要回到会幕的时候，摩西还没有说话，神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对摩西说话了。所以这位解经家他就说，他说神迫不及待地要与摩西交谈。今天神对我们也是如此啊，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神迫不及待的这种要与我们交谈的这一个恩典。在十八节中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那么我睡醒之后，常常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我死了，当我醒过来，我跟神同在，我会复活与神同在。那么还有另一类的解释呢，就是说当我睡醒了，神居然就等在那里，神居然就在我的床边等着我。 他渴慕看到我睡醒的时候，他渴慕我睡醒了之后我要与他交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常常睡醒的时候我眼睛还没有睁开，我也说神啊，谢谢你让我醒过来。睡觉的时候我说神啊，谢谢你我躺在你的怀抱里。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让你能
够享受你的温暖。其实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有这样很简短的一句话，我们去跟神沟通，我们去跟神交谈。我们再来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这里就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祭邪的神，神是一位圣洁的神。那么大卫呢，他从思想神到思想到自己，他在这里他就说，他说神啊，你必定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这时候大卫忽然笔锋一转，从仇敌的身上转到了他自己。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么大卫当他看到恶人的时候，那些人在犯罪的时候，大卫没有自以为意，说哎，你看我没有犯罪，我自以为意。大卫没有，大卫乃是当他看见这些人犯罪的时候，他想到圣洁的神，他想到神的圣洁。大卫从消极的一面，他看见的这些人的罪恶，他表示他恨恶罪恶，但是另一方面，大卫从积极的一方面，他看见他需要追求圣洁。所以在第二十四节，他忽然笔锋一转，他发现我需要神，我比谁都需要神。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就是大卫他看见罪人的时候，他没有自以为意，他想到我也逃不了圣洁的神对我有圣洁的要求。所以大卫他求神来鉴察他自己。那么我们从诗篇里面我们来看第一节，大卫他是一个被动的被神鉴察，但是到第二十四节最后的时候，大卫呢他是主动，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他是主动的呼求神对他的一个鉴察，因为他知道圣洁的神需要我们也圣洁的与他同行。所以这就是神所以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就是原因。大卫他从他的生活经历里面，从他的行路，从他的躺卧，从他的言行举止一系列的活动当中，他看见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同时神也是圣洁的神。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建造自己，关爱灵舍，这个也是我这个星期才知道的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的提倡啊。那么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建造自己，因为我们不断地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求神来鉴察我们的意念，使得我们能够回归到神的圣洁的行列当中。我们就是在建造自己，我们每一天在寻求神向我们说什么，我们也是在建造自己。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关爱邻舍呢？ 有时候我们对邻舍的关爱也许不一定是钱财的关爱，不一定是钱财的帮助，我们对邻舍的帮助往往可能是代祷，或者是听他倾诉，或者是为他有一些温馨的一些陪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啊，因为网络，因为微信因为交通，有飞机，有火车，一系列的这一些举止都使得地球成为了地球村。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有否留意过，其实有时候我们关爱的邻舍，我们甚至可以在微信里面遇见，我们甚至可以在新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需要代祷的那些邻舍。有时候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们是以看热闹的一种态度去看呢，还是当我们看见新闻那些负面的时候，那些黑暗的时候，我们需要为他们代祷？当我们看见一个国家也许跟我们一个毫不相干的一个国家，当他们发生战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这个国家代祷？这就是我们去关爱邻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每一天都可以遇到很多关爱邻舍的机会。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交通过一件事情，她心里一直耿耿。她说她曾经遇到过有一个人要跟她想要跟她有谈话，但是这一个姐妹她当时她就很忙，她也不想花时间去跟这个人交谈。但是那一个人下午的时候，她就听到那个人跳楼自杀了。所以这一个姐妹她一直到现在为止她耿耿于怀。她说如果当时我能够停下我的手，我不要去关注那么多我自己的事情，我去跟这一个人有交通，我去听他倾诉，也许他不会走上这一条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每一天，我们需要留意，不要仅仅的关注我需要什么，我们去关注周围的人需要什么。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不单只是享受神的爱，我们还有一个使命，我们要把神的爱要传给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有属灵的需要，这是需要我们去跟神同行了之后，神会透过微信，会透过手机，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关爱邻舍的机会。求神也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去寻求神啊，你今天向我说什么？我的出生绝非偶然，神啊，你在我的身上有何等美好的旨意，并且引领我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像大卫一样，
当我们进食的那一
天被神称为和他心意的人。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卑微的孩子。感谢王子姐给我们这么深刻的一个分享，在这个诗篇139篇里，真的是今天让我也有很多新的看见，也是很多新的提醒，一直是反复的一种更新的提醒。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能安静在神的面前，听听神跟我说什么话，去享受这样一个神和我们的同在啊。真的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有时候会逃避神，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诗人大卫他也有逃避的时候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必要逃避，我们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让他来医治我们，让他来引领我们的道路。真的是神的恩典是如此大，真的是只要我每天在神跟前，真的是切切希望我每天的在神跟前。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也不是这样，真的是，就像刚才姐妹分享的，就是早上醒来是说谢谢啊神，我感谢你让我早晨醒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多好的，我说睡在神的怀里。哎呀，真的是，我现在自己做母亲也知道，哎呀，这个孩子看着他成长，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不是一个孩子呢？我们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神按照我们本相接纳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意念，他让我们成为管理者。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